见广播。
秤的因果故事三则。明代扬州有一个妇人，开南货店而富裕起来。临终时对儿子交代遗言，他拿出一个秤交给儿子，告诉他说：“这个东西是我的起家物。”儿子从未听父亲说起这个家起家的关键物，就问起缘由。父亲说：“
这秤乃是乌木合成的，中空藏着水银，卖出货物时就把水银注在前头，买东西的人看见秤尾高翘，就以为东西斤两给多了，自己得了小利，其实反倒轻。买入货物时就把水银注入尾端，对方见到秤尾下垂以为轻了，自己少付出得了便宜，而不知实际上反倒是给多了。就这样，这把秤让我在买进卖出时都占了便宜，得以致富。”
妇人的儿子听到父亲临终的这番遗言，非常惊讶，但是父亲将死了，所以也不敢说什么。父亲死后，儿子就立即将此秤烧毁了。他看到有什么东西在火焰中离去了，仿佛是龙蛇的形状。谁知没过多久，他的两个儿子竟然都死了。妇人的儿子哀伤儿子的死，哀叹天道无知，自己改了先人之过，用心向善，怎知得了颠倒的结果。几天后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到了一个地方，像是一座堂皇的官府，大堂上坐着一个官人，明白告诉他说：“
你的父亲命中本该富有，和那把秤没有关系，但是天神看到他做买卖心不正，偷斤减两，一直在偷取别人的东西，所以派遣破耗二星下凡，将要败了你家。你的家败后还要遭火焚，现在你能弥盖乃父生前的过错，公平买卖，不偷不取，因此特地将破耗二星取回，将赐给你贤子，光耀你的门楣。但是你要努力去行善，不能怨天尤人。”
妇人的儿子醒来后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两个儿子是破耗二星下凡，为了让他的家门遭报，特来投胎的。儿子死了是被天神收回去了，当然他家也就免了后难。从此他不再怨天尤人，更加坚定积极行善。后来果然又生了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长大后都登了进士，光耀门楣。在清朝末年，在京东卢龙境内，有个老员外叫赵德芳，日子很好过，人旺财旺，富足丰实。老两口跟前三个儿子都已成家。老员外六十大寿的时候，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：“
儿呀，你们都听着。当初我以坑人出身，昧心利己，白手起家，挣下了这份家业。我成家立业就是凭一杆空心秤，秤杆里灌了水银，买人家的能买二十两算一斤，卖给人家十四两算一斤。二十年前我买了几千斤棉花，每一斤就多得四两，卖棉花的客人赔了老本，被气出病来，得伤寒病，含恨而死了。对这事我心中一直抱愧难安。还有一个卖药材的也被我算计坑害死了。如今我不但有了这份家业，而且儿孙满堂。但我没想到被我坑害死的商人就觉得如坐针毡，寝食难安。为了心灵的安宁，我决定从今以后要弃恶从善。现在我当着你们的面儿，把这杆空心害人秤砸了，再也不做坑害别人的坏事了。
三个儿子听了都说：“
爹爹早该如此，我们都支持你。”
当下老员外就三下五除二地把空心秤砸碎了。从此以后，他说到做到，改恶行善，乐善好施，做了很多善事。但似乎是天有不测风云， 没想到赵员外自从砸了空心秤，乐行善事之后，家里却连遭不幸。不到一个月，大儿子得暴病死了，大儿媳妇改嫁他人。赵员外刚料理完大儿子的丧事，突然二儿子又得暴病死了，二儿媳也改嫁了。老员外刚把二儿子的丧事料理完，三儿子又得暴病死了，三儿媳妇因有孕在身没能改嫁。家里连遭丧事，使赵德芳很难过，他对人说，
我大秤进小秤出，吃黑钱时反倒儿孙满堂发财致富，如今我积德行善，反倒丧门星进门。如此看来，这因果报应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。
邻居们听了都说老天不开眼，办事不公平。这一日，赵员外的三儿媳妇要生育临盆了，没想到连续三天三夜孩子也没能生下来，请了不少接生婆都束手无策。有的说保孩子不保大人，有的说保大人不保孩子。赵员外想到家中连遭不幸，心中烦躁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游方和尚到门前化缘，房门里出来一位管事的人说，
大师父，你要化缘到别处去吧，我家三少奶奶临盆三天三夜也生不下孩子，我家员外心里正烦着呢，没心思接待你，僧道无缘，一概不施舍了。
这不要紧，你回禀你家员外，就说和尚我有催生的良药，吃下去保管立时生下。
管事的听了不敢怠慢，立即回禀。赵员外正在着急，听了管事的话，赶紧吩咐把和尚请进来。于是将和尚让进书房，请到上座。员外问大师父宝刹在何处，和尚说，
我乃云游之人，无有宝处，哪里有缘即到哪里。
当下和尚取出药，赵员外赶紧让人送到产房，继续同和尚说话。正说着话，有家人来报说，三少奶奶吃了和尚的药就生下一个男孩。赵德芳听说自己得了孙子，大喜，对和尚说，
圣僧真是神仙。
说完立即吩咐手下的人花厅摆宴，说话的功夫宴席摆好，赵员外请和尚入席。席间老员外说，
圣僧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想向圣僧请教。
见和尚点头默许，又长叹一声说，
唉，说来惭愧，我以前是凭着一杆空心秤黑心害人起家的，年前我把秤砸了，决心改恶从善，想不到半年我的三个儿子都相继死了，两个儿媳改了嫁，我这三儿媳给我生了个孙子，总算使我没断根儿。我不明白，我作恶时发家致富，阖家团圆，我行善时为什么反遭恶报呢？善恶之报的说法令我费解，请圣僧赐教。
和尚听后哈哈一笑说，
你不必乱想，善恶因果的报应确实是如影随形，毫厘不差的。我明确地告诉你，你大儿子就是那个被你害死的卖药材的商人，你把他算计死了，他投生你家做你的大儿子来找你要账。你二儿子是那个被你坑害死的卖棉花的商人，转生到你家给你败家报仇来了。你三儿子也是你欠下的业债造成的孽缘，他要给你闯下塌天大祸，到你年老时让你病痛穷极饿死。你真要是作恶不改，断定就是这个下场，皆因你改恶行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上天慈悲于你，先后把你三个败家儿子通通收去，你这才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
赵德芳听了如梦方醒，说，
多蒙圣僧指教，使我茅塞顿开，也更加明确了善恶果报的天理。现在我得了一个孙子，可能成人否？我真担心他步父辈的后尘，也是来向我讨债的。
不必担心，你的业报已经还完了。你这个孙子将来能给你光宗耀祖改换门庭，这是你行善积德得来的福报。
赵德芳听了甚为高兴，行善积德的信念也更加坚定。和尚又说，
赵员外，你知道秤为什么用16两吗？
愿听圣僧指教。
这16两代表北斗七星、南斗六星，外加福禄寿三星，所以你少给别人1两损福，少2两损禄，少3两损寿，给别人越少，损自己越多。你想想，一杆黑心秤造了多少孽？
赵德芳听了，只觉背后冷汗直冒，脑皮发麻，真感到有些后怕。虔诚地再次感谢和尚开导指教，发自内心的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分明，丝毫不昧不爽的道理。清朝道光年间，江西上饶县内有一户姓周的人家，主人名叫周才美，他在城中开了一家米店，因为善使手段，投机取巧，所以赚了不少钱。儿子长大后，周才美为儿子娶了同城的马姓人家的女儿。他的儿子游手好闲，十分不孝，但马氏知书达理，十分贤能。周才美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，就打算让刚过门的儿媳掌管家事米店。他找来儿媳，并拿出计量用的工具斗、壶、秤，告诉儿媳买米和卖米时使用不同的计量工具以及使用方法。马氏听后十分惊诧，便自请下堂，不做周家媳妇。周才美不解，便询问原因。马氏说，
公公所为实在是有悖天道，媳妇不敢违背公公之命，但又怎敢违背天道，只能离去。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，通过不义而得到的财物必会消耗散去，将来恐生养出不孝子，致使家败。到那时，旁人都会说是我所生，我不愿担这样的骂名。
听了儿媳的话，周才美沉思良久，觉得儿媳说的有道理，于是说道，
那今后买米卖米都用一样的计量工具可否？
马氏说不可，并询问其用如此之法买卖了多少年米。周才美说20多年。马氏说道，
想要媳妇留下，须得卖米买米用相反的计量工具20余年，以抵偿昔日欺诈之数，之后再采用相同的计量工具，这样不至于生出不孝子孙，让祖宗蒙羞。
周才美欣然同意了。此后周家米店一改往日做法，生意也更加兴隆了。后来马氏生了2个儿子，都登第做了官，光耀门楣，这件事也被传扬出去，乡里乡亲都称赞周家儿媳妇马氏的贤德，此事也被记录在上饶县志中。笔者认识一位法轮功学员，是做秤的，他知道做秤是个良心活，不能做昧心秤。没修炼法轮功前，曾经遇到2个人外地的，要做500公斤的大秤买猪用，要求在秤上做文章，承诺一杆秤多给500元。这500元很有吸引力，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字，他想都没想拒绝了。这2个人打听过，知道他做的秤最好，又来过几次，看到他这么固执，就去找其他做秤的了。亲朋好友听说这件事后，都说他傻，看到真金白银不要，你要啥？他修炼法轮功后，更加相信自己做得对。现在这样的手工秤很少见了，小生意用的都是电子秤，电子秤里同样有因果，我就遇到过几次在电子秤上做手脚的商贩，自认为很聪明，实际上是害人害己，为了一点小利造业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会给自己以及家人带来灾难的。